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82页啊，382页倒数第五行。其无上士，士者人也，人中最甚，名无上士。佛经传到中国来翻译的时候，这个将梵文翻成无上士，因为在中国社会上读书人地位最高啊，印度有四星阶级，中国也有啊，中国是四农工商啊，四摆在第一，读圣贤书，明白做人的道理啊，这个称为四。所以说是人中最圣啊，人中最殊胜的那是无上士，读书人里面最高的圣人啊，孔子孟子，孔子称圣，孟子称贤。中国自古以来从小教小孩读书，志在圣贤啊，读书人求的是什么？做圣人，做贤人啊，不是在升官发财啊，是一个真正明了通达事出世间的这大道理的这些人，虽然他们没有地位啊，像孔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是个普通的平民啊，因为有德行，有学问啊，事出世间事他都能够通达明了啊，可以做天人师啊。但是孔子一生没有遇到真正能用他的人啊，虽然有德行学问，一生没发挥啊，最后回到家乡，年岁大了，68岁了。古时候，这个一般人在各个阶层服务，70岁就退休了。孔子68岁，距离退休只有两年了，所以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啊，回家去教学。有弟子3000人啊，确实是很有规模。3000弟子有72贤人啊，通达六艺啊，跟孔子学习真正有特殊成就的 72个人。啊，孔子整理中国的古籍是集大成，自己没有什么著作。啊，将五经重新整理，删诗书，这样子传流给后世。啊，也就是留下来典籍，经过他的审查审定，啊，写成文字流传后世。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今天中国保存这么多古籍，啊，这样丰富的文化，对全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啊，孔子是第一个人。那么中国这些东西，看看将来能不能被社会大众啊应用到。啊，现在看起来呢有这个迹象，群书之要出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啊，这部书是唐太宗编的，是四库的精华，这精华的精华。啊，在这么多典籍里头，几万卷书里头，一层一层淘汰，到最后啊，提炼出65种，从65种再提炼成为群书之要。啊，这一部书帮助唐太宗在历史上啊制造大唐盛世。啊，当时从帝王到底下的将相，各阶层领导人都读这部书，照这部书行事。啊，这部书教人怎样修身，怎样齐家，怎样治国，怎样让世界得到安定和平。啊，平天下是平等对待天下人，所有国家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些大道理啊，智慧方法经验都在其中啊。啊，确确实实是全人类的瑰宝。啊，那么现在这一套书台湾印过2次，大陆也印过几次，数量可能还达不到1000套，这个数量还是太少。啊，我们非常希望国家能大量的印行。啊，至少每个国家，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能够送10套。让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学。啊，这是真正一般人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啊，是中国人 四库全书的时期，啊，没有时间，没有能力读全书，全书有借要的本子，会要。编全书的时候就想到了，全书太大了啊，特别为乾隆皇帝编了一套会要，会要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啊。那么全书之要又从这三分之一要再提炼成50万字，在今天说分量也不太大了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去读诵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中国老祖宗智慧的教诲啊，让我们懂得修身，懂得做人。知道人跟我是一体啊，特别是佛法到中国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什么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啊。佛法的修正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它自然就通了。这个通里面呢，也叫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我都能知道。我起心动念，他也能知道。现在为什么不知道？有障碍。这个障碍，最主要的是自私自利。那佛法里面讲的执着、分别、妄想，有这些障碍，让我们自己的本能都丧失掉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就成佛了，本能完全恢复，啊，丝毫障碍都没有了。这是佛教的教学。啊，佛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老祖宗也说本心本善啊，一切人都有本心，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佛，他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赞美啊，太好了，好到极处了啊，跟大乘经上讲的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啊。中国人读书恢复自信本善，佛教导众生，希望众生个个成佛，证得大圆满啊，大智慧、大福德、大自在啊，不是做不到的，做得到的啊。话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 有一定的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放不下，不是别的啊，放得下一点难处没有啊。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听老和尚讲经，他就彻底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啊。老和尚把衣钵就给他了啊，他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啊。我们都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上过学啊，偶然听到佛法，非常欢喜啊，正式的讲堂一次没参加，禅堂也一次没参加啊。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他放下了。我们听了，听是听了，也懂了，也了解了，就是放不下啊，放不下还是凡夫啊。前面我们读过佛法修学四个阶段，信解行证，慧能大师是一次完成，一句话当中这四个阶层圆满了。这个人不多啊，真不多，在历史上没看到第二个啊。有明心见性没那么快的，有人三年五载，有人十年八年，有人二十年三十年，这个有，历史上有记载啊。一句话之下他就觉悟，就放下了，只有能大师一个啊，其他的没见到。可是这一个就给我们做了证明，佛法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真正明白了，放下是不再起心动念了，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但是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啊。这样的人才能够弘法护法啊，护法比弘法更重要。像一个学校，弘法的是教员，护法的是校长啊。法能不能常住世间，关键在护法，不在弘法啊。学校能不能办得好，能不能永远存下去，关键在校长啊。所以护法的使命是摆在第一，弘法是他的帮手啊，他主导佛法的教学。这些法师们讲经的都听他指挥，听他安排，就像排课程呢是校长的事情，上课是教员的事情，教员是这些啊。所以学生的成就功劳是校长啊，需要校长安排课程，聘请老师啊，老师是为校长服务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法的兴衰，道场的负责人 关系很大了，不能不知道啊！啊，领导人最重要的真诚心、慈悲心，啊，恭敬心，叫信心，弘护都要有这四个心。这桩事情啊，就能做好。无上师他是通通具足啊。如来者，这个《涅槃经》上讲的啊，如来者名无上师。无上师是佛，譬如人身，头为最上，其他的肢体都不能跟他相比。手足身都不能比，头最上。啊，说佛也如是，最为尊上，非法身也。啊，法跟身都在佛之下。又曰，这也是《涅槃经》上说的。有所断者，名有上师；无所断者，名无上师。这个说法也很好。有所断者，他还有烦恼习气没有断完，还有的断，这叫有上师。啊，譬如阿罗汉。阿罗汉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啊，所以他是有上师。菩萨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没有断尘沙烦恼，菩萨尘沙烦恼断了。讲经教学没有障碍了啊，但是他还有无明烦恼没断，他还不能称为无上师啊，还是有上师。到等觉菩萨还是有上师，他上面还有妙觉啊，妙觉是究竟佛果，到妙觉了，那真正是无上师。无所断者，慧疏同上二疏。涅槃经是两个说法，慧疏里头啊，大概都引用了啊。疏曰：一或尽尽，更无所断。一是造作。不善的造作叫恶业，善的造作叫善业。自信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啊，恶业所感到的、感得的是三恶道，善业所感的是三善道，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道理佛在大小乘经里头常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怎么办呢？佛教我们造净业。什么叫净业？断恶修善，心里不落痕迹，这叫净业啊，断恶，心里不要念着恶，啊，我把恶都断了，我不错了，这个你没有断，还有痕迹在。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有多少功德，这个没断， 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让你的心呢永远清净。这就叫无上了，啊，还有断的话，这就有上，啊，惑是无明烦恼，啊，你对宇宙人生真相不明白，有迷惑，真不明白，为什么呢？这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这些相都当真了，这就坏了。相是假相啊，这个道理很深，是很复杂。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在经论里头劝导我们，我们有没有听懂了？没听懂，但是不敢反对啊！佛是无语者真实语，绝不说假话，可是这个理太深了啊，事情太神奇了，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敢反对。啊，信是信了，总有很多疑问在里头。我们现在修复的人有，古时候也有。如果没有，他不就成佛了吗？啊，有，所以他没办法成佛。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可是今天科学技术发达，最近30年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很多宇宙的秘密，这些秘密全都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我们看了科学报告，这个疑问断掉了，不再疑惑了。佛所说的千真万确啊，这个业根惑，佛是怎么断掉的啊？你看净清净把业火断干净了，更无所断，完全回归到自信，他是怎么断的？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自信的体没有现象啊，它真有，它真的存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没有它就没有法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他以前不懂啊，叫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啊，法跟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天天对着电视的屏幕，我就用这个做比喻。啊，心跟法的关系，心就好比电视屏幕，法呢，是电视里面的画面。 你说电视的屏幕跟画面是什么关系？没有屏幕，画面现不出来。画面能现出来，全靠屏幕。那屏幕本身什么画面都没有，这是本体，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画面。我们明白了，诸佛菩萨看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不是真的。那屏幕里没东西，所现的画面是生灭相啊，那刹那生灭无常啊，所以即是空的相也是空的。般若经上佛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全放下。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这就回归自信了。回归自信就是成佛，回归自信就是无上师啊，真正明白了啊，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无上师啊。我们学佛无上师上是回归自信，不再在六道里面搞轮回了，这是无上师。回归自信之后还来不来这个世界？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啊，为什么呢？有缘就来了，无缘就不来。啊，实际上来与不来是缘。啊，语言不定，但是语言决定有。为什么？无量劫来，我们生生世世跟众生结多少缘，怎么能说没有缘呢？啊，无论是善缘恶缘，通通都是缘。啊，我们这一生这个人生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那生活环境当中，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全是缘。那我们明白了，搞清楚了，善缘好，恶缘也好。那这个缘是我们了这个缘。啊，能够把所有的缘都转变成法缘，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佛，啊，一起来念佛，将来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把所有一切缘转变成法缘，这是无上师啊，这是个明白人呐，啊。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也决定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啊增长情执，那这都是麻烦啊，增长情执就出不了六道轮回。那接上恶缘，这冤冤相报啊，这就错了啊，所以总得要觉悟过来。听到了， 对我没有利益的，就不要放在心上，把它忘掉，不要放在口上，自己心底都清净，都自在，这叫功夫。啊，别人所作所为、言语对我有利益的，我记住，我要认真去做。啊，对我有好处，对我没有好处的，忘得干干净净。啊，对别人赞叹他的善，不说他的恶。这是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对一些人要恭敬，啊，要有礼貌，不管他善恶，因为他有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恭敬、礼敬是应该的，啊，我们应该做的，啊，赞叹，那与社会大众有正面的影响，赞叹；如果是有负面的影响，不说。中国古人教人。引恶扬善，社会才能够安定祥和。啊，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安？说人不好的地方太多了，说人好的事情太少了，这社会就乱起来了，就这么乱发的吧？你以为怎么乱的？啊，大家都不说人的坏话了，社会马上就安定，就和谐了。这是佛的智慧啊，佛看清楚啊，啊，决定不批评，啊，心里头清清楚楚，也别放在心上。跟着佛菩萨的教诲去做，决定没错。下面有引《大智度论》上说的：“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呢令至涅槃。如诸法中，涅槃无上，众生中啊，佛也无上。”涅槃是个境界，是最圆满的、最究竟的。啊，你要问涅槃什么样？我们经题上后头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就是涅槃的样子。涅槃清净，涅槃平等。涅槃觉而不迷，啊，这五个字来形容涅槃就妙极了，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心地平等，没有高下，啊，觉是无所不知。人能做到无所不知，他就无所不能。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本能。啊，就是自己真正的本人了。 我们现在是迷了涅槃了，涅槃就是自信的，就是真心的，迷了啊。佛法没有别的，让我们回到真心，我们把妄心放下。妄心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迷惑，执着是染污，分别是不平。你看，反过来就是清净平等觉。学佛学的什么？这个一定要晓得。就是学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平等觉？净宗方法巧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无论你是起心动念，是分别还是执着，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去。妄念只有第一个，第二念就是正念的，就是皆归到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念佛真正降伏烦恼，功夫深了，烦恼就断了。烦恼断了，涅槃就现前了。清净平等就现前了。真妙啊！方法妙极了。所以这个清净平等心现前，自己清楚。佛自知是涅槃。入这个境界，不从他闻呐，不是别人教的，这是自己本有的。一将导众生定至涅槃，可以教化众生，帮助别人。看到这个人有缘，能接受，能信，能解，肯干，就要帮助他，无条件的帮助他。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无线电的传播，网络，在一个小摄影棚里头，能够跟全世界有缘同学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这是将导众生，这个将是带领，带领，劝导一切大众啊，领至涅槃。我们大家一起回归涅槃，回归清净平等处。如诸法中呢，涅槃无上。众生中啊，佛业无上，就称佛为无上师。佛子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一切无有等点，何况能故，故曰无上。这三个戒定慧 不但是释迦教学三大纲领，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学，也不能超过这三个纲领啊。那么我们要学，千万要记住，要遵守这个道路，应接待定，应定开会啊，不准许劣等的。这条路一切菩萨成佛的大道啊，我们今天学佛学了多少年，成就啊，显示不出来，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偏离了正道，我们把戒律疏忽了，把禅定疏忽了，就想开智慧，这哪有可能呢？啊，没有戒定，修学大乘，他所得的是现代人所说的佛学知识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了生死，不能出六道轮回，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要知道啊。啊，戒很简单的，三规五戒十善，这是学一学佛法的根本。啊，五戒实际上是中国古人所传的五常。啊，五伦是道，是说明关系，五常是德，我们真正做到了，就有德了。啊，人是推己及人，想到自己立刻能想到别人，我欢喜的别人也欢喜，我不欢喜的大概别人也不欢喜啊，常常啊，将心比心的我喜欢别人用真心对待我，我就不能用妄心对待别人。啊，我不希望别人欺骗我，我决定不可以欺骗别人。啊，世间人都喜欢名闻利养，名闻利养是福报，命里有自然有，命里没有求不到。啊，命里没有如何能求到呢？自己好好的修，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放光了，果报就现前了。啊，这个中国人所说的甚至名贵，你真正做到了，名不要宣传，自然别人替你传播啊，不要用自己去传播，别人称赞你，别人夸奖你，绝对不是自己宣传自己啊。但是今天这个社会，自我宣传的人很多啊，我们到处都能看见，特别在竞选，你看每个竞选人都宣传自己，就是别人都不如我，这个风气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制度不是好制度啊。我记得前年2010年，我在澳洲啊，陆克文先生的姐姐来看我，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我，就是现在西方人对于民主选举这个制度啊产生怀疑。啊，他问我这是不是一个好制度，我就告诉他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制度，不是好制度。为什么呢？要人竞争。那竞争升级就是斗争，这怎么会是好制度？那实在讲呢，制度好坏不重要，真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育发了问题，发生问题。人要是好人，什么样的制度都好，不好的制度他也能做好事。人要是不是好人，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中国古人就说的群书之要的句子啊，啊，法者治之本也，国家定的是法律，这是治国的大本。但是后头有一句，仁者法之源也，最后还是人重要啊。啊，人肯不肯执法了？肯守法好啊，不肯守法，法没用处啊。啊，说到最后还是说的人的问题，不是法的问题。啊，那么这一点，古时候的中国人清楚、明了。啊，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教育啊，中国自古以来教育谁负责的？不是国家，是家庭啊，每一个家族都重视教育，都把人教好了，所以社会安定和谐啊，家对中国社会 贡献非常之大。啊，现在家没有了，中国是大家庭，啊，不分家的，所以五代六代就会有两三百人，啊，家里人丁兴旺的六七百人，这常见的。它是个社会团体，所以要没有法治，这个家就乱了。啊，所以家里的规矩很严格，比国家定的法律还严啊。那是什么？老祖宗希望家里出人才。啊，教不严，父之过。教子女要严格。啊，现在中国家教没有了。社会乱了，人心坏了，啊，所以要追根究底去找源头。源头找到之后，我们在想如何来挽救。啊，挽救今天的世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孔孟学术是什么？把口号先抓到，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夫子之道中枢而已。我们就在这里的取仁义中枢，啊，用这个四个字可以让社会安定，恢复和平，啊，中这个人是爱人啊，真诚心爱一切众生啊，意识寻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是义啊。忠是大公无私啊，心要摆在中间，不偏不斜啊，恕是原谅别人。我们把圣贤教育丢掉两百年了，现在大家所做的一切错误统统要原谅。为什么？没人教他，他不懂啊，所犯的罪过的时候就要饶恕他，好好来教啊，大家一起啊，造再大的过失都不要追究了，都不要问了，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学老祖宗的教诲，平心静气，学了祖宗教诲再做错事那就要处罚了啊，没有学老祖宗教诲之前做错的事情都不过问，用这个方法，大乘佛法真诚慈悲，汤恩比说的话没错。 我曾经见过一些国家领导人讨论的这个问题啊，提出来这个孔孟的啊，仁义忠恕，真诚慈悲，大家想想有道理，这个路走得通。啊，所以要回归到教育，回归到老祖宗的教育，要肯定，不能怀疑，老祖宗有智慧，老祖宗有好的理念，好的方法，我们现在人比不上他。啊，我们要学谦虚一点，啊，不要再轻视老祖宗。啊，轻视老祖宗，我们今天受这么多罪，这不孝啊！啊，这是上天对不孝子的惩罚了。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回头。要重视戒定慧三学，印度教育是循着这个途径。佛教传在中国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都讲戒定慧，啊，持戒。才能得定，定就是清净心，就是平等心，心地清净平等，自然生智慧，不生烦恼。下面第八个德号，调御丈夫。啊，这经上丈夫这两个字是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我们把它念念。佛学大辞典说，丈夫勇健之人，勇进正道，修行不退，这个人称为丈夫。啊，三藏法术里面有一条，世间其丈夫啊，讲了其中，这出华严经疏，清凉大师讲的啊，为能至心礼遇。啊，第一个是知心，第二个是礼遇，第三个是身无过物，第四个是身怀道德。啊，过物是两桩事情，过是过失，物是物足，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这第三、第四个，啊，道是第五个，德是第六个，修诸反省。 反省是第七个，据此切法，名为世间丈夫，就是这个条件啊，清凉大师列这个条件啊，这七桩事情具足，这成为丈夫。第一个知信，第二个礼遇，第三个无过，第四个无我，第六个道啊，第五个道，第六个德，第七个反省。反省是进行，思想、言语、行为都清净。那么下面说了，分开来说的七桩事情啊，第一个长寿，长寿者为寿命延长，久住世间，能修反省，故名丈夫啊，这是这个长寿的修行人。住在世间啊，久住世间，给一般修行人做榜样。啊，做个修行的榜样。修行法门很多，反省种种不同啊，在现前的是这个世界，大概只有持戒的、研究经教的啊、修禅的、修密的、念佛的，大概就这几类啊，他们都能够依经教的理论方法学习啊，得到很好的效果。这称为丈夫。第二了，妙色。妙色是说行以因为色相端严，能修反省啊。那么这个就现在讲身体健康，虽然长寿，他健康啊，不需要人照顾。啊，我前天看到一个信息啊，没注意看，一位老法师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第三是无病，为续福身后，无病少恼，能修反省。啊， 它的基础是越往后面说的意思越广啊，必定是长寿，必定有妙色，而且还没有病痛啊。现在我们知道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疑心恐怖，身体是个物质现象，这个身体听谁指挥呢？听念头。我们的念头要是好，长寿妙色无病统统得到。要相信啊，那我相信啊，我得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相信，因为我看我的家谱，我的祖父45岁走的，我的伯父也是45岁走的，我父亲也是45岁。啊，伯父比我父亲大12岁，他们同一个属性，大一轮啊，都没有过45岁。所以我听算命的人跟我说，我相信，我以为那可能是遗传的啊，家里头好几代啊都没有过45岁啊。所以我学佛之后啊，就想到了寿命只有45岁，必须在45岁之前要有一点成就啊，念佛往生啊。那我出家的时候，三个好朋友出家，在一个寺庙一同受戒，三个人同年命运都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2月走了一个，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生病，我就知道了，轮到我。那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基隆十方大觉寺戒下安居。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楞严经讲了一半，我得病。啊，经没讲完，我一想啊，寿命到了啊，不要找医生了，也不必吃药了，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等命到了，医生没用处。啊，所以每一天念佛求生净土。啊，有4个学生照顾我。啊，好像是台大的2个，师大有一个，政大有一个。啊，这都学佛的同学，他们轮流照顾。1个月没死，病好了。 啊，我就要恢复再讲经了。我没有求长寿，啊，我是出家，33岁出家，到45岁出家就开始讲经，讲经12年。啊，第二年我遇到甘珠合府，啊，甘珠告诉我，他说你本来是短命，你这个12年讲经的功德了，你寿命延长了。啊，告诉你将来的寿命很长，我一点福福报都没有，他说你以后的福报会很大，寿命很长。啊，没求，没求福报，也没求长寿。啊，只是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张家大师教我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有建寺庙。释迦牟尼佛慈悲，好像也不管人。那他的僧团是每天讲经，大家天天讲经，大概也不好意思做坏事。那所以自自然然守规矩，啊，天天讲，天天教。我们从经典里面看到，每一部经里头都讲到戒定慧，这就是劝大家。啊，他们的生活是最简单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什么也没有。啊，这个团体我们在经上看到1255个人出家，长随弟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家也有不少跟着一起修行，所以我们的估计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至少有3000人。啊，出家人来来去去，有人跟到3天5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两个月，不是长随住。啊，这1255个人长随住，跟佛跟了一辈子。啊，一直到佛灭度。啊，这些人才分开。啊，所以释迦团体全凭教化。天天听，年年听，听了几十年，哪有不开悟的道理？都证果了，最低限度是出国学道观。啊，阿难尊者做代表。说明有须陀洹这个果位。啊，到2国3国是阿难尊者在迦叶尊者麾下证得的。啊，所以后来的沉船，迦叶是第一代，阿难是第二代。啊，世代沉船了。那么修什么福才深厚呢？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31岁，啊，李老师 看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老人呢、啊，有经验，有智慧，看到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没有福报，而且短命啊，老人慈悲，他也不好直说，直说我们很伤心啊。啊，劝我们发心的讲经，那、啊、为什么呢？讲经修福是最快速的，啊，劝我们学讲经啊，就是劝我们修长寿法，修福报的方法，啊，给我们添福添寿啊！啊，我们也很欢喜跟老师学习啊，可是学习心要不转，意要不沉啊，就是说看你真诚心、恭敬心啊，爱心、自信心要不强，学不出来。这四个条件具足了，就能学得出来。啊，那个时候一起跟老师学讲经的20多个人，26、27个人。真正学出来大概就是7、8个法，啊，现在还在继续讲的大概就剩我一个了，啊，知足真诚，知足恭敬啊，知足慈悲，知足信心，慈悲是动力啊，看到这个世界众生这么苦，我们能帮一点忙一定要全心全力，世尊看到众生苦才到这个世界来应化，不为别的啊。佛教，人家说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育。佛教教什么？教人离苦得乐。这是目的啊，众生离苦得乐了，佛的教学就有效果，佛心欢喜啊。啊，怎么教法？佛知道苦乐怎么形成的啊，人迷了就苦，觉了就乐啊，所以佛教人破迷开悟啊，迷是苦之因，悟是乐之因，苦乐是果报啊，果上没办法下手啊，从因上啊，你能够破迷开悟了，就离苦得乐。那方法呢？方法是用教育， 每一天讲经，每一天教学，跟大家上课啊，修行是你个人的事情。释迦牟尼佛在经论上没有看到哪一次带着大家修行，没有，没打过佛旗，也没打过禅旗啊。道理明白了，方法懂得了，修行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师父临进门呐，修行在个人。啊，真正听懂了，你肯定做到。啊，这是早年，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老人家的标准。啊，你听经有没有听懂？看你有没有做到，你做到了，真听懂了。你说你听懂了，没做到，老师说你没懂。如果懂了，没有做不到的。啊，所以他用的，真正去做，做到了。来测验你是不是真懂得了啊，要从这里去测验，不是叫你讲，不是叫你写论文，不是的啊，看你是不是真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他真做到了啊。那么戒律，根本的戒律就是弟子规啊，感应篇呢、啊、是善业，这是戒律的根本呢、啊、没有这三样东西，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决定做不到啊！没有戒，你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智慧啊！你的智慧福报就少了，少这就多病、多烦恼啊！这个人有智慧、有福，就少病、少恼，能修反省。第四，非半在家，梵语半在家，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变啊。这个变指什么呢？指能变男变女之心啊。这种人呢很少，但是有啊，这个人是男性女性他都去做，他是双性的啊。今夜非一者，他不是啊，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正常的人啊。能修反省啊，他非是不难，非仆非女，能修反省。这是丈夫第四个意思。第五，智慧。智慧者未有智慧，信受正法，身心蒙利，能修反省，故名丈夫。智慧在佛法里头最重视啊，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 没有不种智慧的。啊，人有智慧，才能够信受正法。不是知识，知识信佛，他有怀疑，疑障道啊，疑对我们的损害呀、啊、非常严重。中国谚语里头有，叫疑心生暗鬼。啊，鬼是比喻，对我们有伤害。这个伤害不明显，你不知不觉是害。啊，所以疑心有这么大的障碍。啊，最严重的障碍，障碍我们对于正法没有信心啊，特别是对于净土，净土完全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欧耶大师注解阿弥陀经，叫弥陀经要经啊，给我们讲全经，就讲三个字：心愿心。啊，他这个注解，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认为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赞叹到基础。他讲全经就三个字啊，续品里头心愿心，正宗里头也是心愿心，流通分里头还是心愿心啊，对这个净土三个条件呢讲绝了啊，心里面讲了六个，第一个要相信自己，这是根本啊！相信自己是什么呢？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佛，你怎么能往生啊？这个太重要了啊！第二个，相信他，他是谁呢？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真有，一点不怀疑，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字字句句是真实语啊，没有妄语，对，信自信他了啊，自己在他的前面的第三个，信理信思啊，第三个是信理，第四个是信思啊，理跟思因跟果都在这部经里头讲的非常详细，你看我现在这一段发藏因地啊，极乐世界根据什么理论成就的，他用的什么方法建立的，这是四啊，四是阿弥陀佛无界的参学 极乐世界不是弥陀凭空想出来的啊，这四十八愿是参访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样解决出来的。啊，建成之后，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为什么？它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都是这采样那采样选择的。啊，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真的，这是真的。啊，现在人家说符合逻辑，不是幻想。啊，对于这离事要相信，不能有。后面相信因，相信果。啊，这个这部经里头因跟果讲得非常详细。这个要智慧，真正能信，真正发愿，你这一生决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四十八愿。以及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帮助你提升了，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这什么境界？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经上佛说过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啊，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没有修罗，没有畜生魔鬼地狱。啊，他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二道，啊，方便有余土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但是因为弥陀本愿威神加持，都把它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修到这个地位。大乘经要上说多长时间的无量界，太久太久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不是你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啊，给你的不是荣誉，你真的享受得到。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神通道理 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啊。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便宜可占大了。等于说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回到娑婆世界来做佛教化众生。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能现什么身。啊，你能通达一切佛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什么样根性，你都能教他。这地方能不去吗？要想去，首先要相信。啊，决定要相信，不要怀疑。啊，十个相信，十个往生。一百个相信，一百个往生；一万个相信，一万个往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我们这一生呢，非常幸运的，得人生遇佛法，遇到这个法门，特别是遇到这一部汇集本，不得了啊！我们上一代的法师啊，我的师父一代上一代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出来的很晚啊，抗战胜利之后才出来才流通，所以很多法师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他们的信心就不足。为什么呢？对极乐世界了解的不够透彻。啊，这个经上讲明白了，讲透彻了。我们没有这个本子，看五种云一本，也不见得能看得透彻。啊，都看到了。不见得能透彻啊！这是经过一番整理筛选，五种云一本里头的精华啊，稀有难逢，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有193种经论著述来详细注解这部经文啊，字字句句真难得。啊，黄念老的主席80年代才完成的啊，早年我们在台中，李老师看到汇集本，没有看到黄念老的主席啊，这个注解我们在台湾印出来，这第一次印了10000次，李老师已经往生了，没机会看到。我们的福报多大了，超过前人。啊，如果对他有怀疑，那就大错特错了啊。 那这一层叫当面挫苦啊，所以一定要信受正法，身心蒙利，能修反省。净宗法门修行就四个字，信愿持名。偶益大师讲这四个字，印光大师也讲这四个字，这两个祖师一生极力提倡啊，丈夫不能没有智慧。第六是唯一说，这是讲唯一啊，畏缩者，畏容真缩，法言人所信服，能修反省，故名丈夫。啊，畏是畏矣。大乘戒里面，实际上真正是讲戒条不多啊，比丘真正讲戒的话只有十几条啊，那250条有100多条都是讲唯一，也就是讲规矩啊，行住坐卧日常生活必须要遵守。啊，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老和尚把众戒说得比较详细一点，唯一呢，就是小小戒，可以马虎一点。啊，这是变通的方法。实际上，受戒有名无实。啊，谁能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古人能做到，现在人做不到？古人教育有根，现在的教育没根。啊，根是什么呢？根是规矩。古人都受过家规的教育，每一家有家谱，老祖宗制定的规矩都写在家谱里头，就家规。啊，全家老少，只要是这个团体里头的分子，个个都要遵守。啊，如果有违犯，处分非常严厉。啊，重大的过失在祠堂里面举行，惩罚教训。啊，在祖宗牌位面前让他忏悔啊，受过严格的，现在讲啊，训练的啊，教诲啊，学佛所以戒律很容易受持啊，基本的家规里头全都学到了啊。那么现在家没有了， 家规当然没有了，学校也不教，社会也没有教。这就人心坏了，啊，人不教啊，人心坏了，啊，家不齐，社会就乱了，家不想家，啊，社会乱成一团。我们要想社会在恢复安定和谐，必须把儒释道的基础教育找回来。啊，儒家代表的是《弟子规》，《弟子规》是过去每一个家庭共同要遵守，所以它并不多，啊，家家都要遵守的。除这个之外，每一家还有自己特别定的规矩，在《弟子规》上没有的。啊，因为每个家文化水平不一样，所学的学术流派不相同，啊，再有的时候经营的事业不一样，所以他还有很多规矩，啊，这是基本做人的规矩。113桩事情，感应篇里面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一共举了190几个例子，啊，劝我们要断恶修善，啊，恶感召来的是灾祸，善感召来的是福报。啊，人懂得怎样趋吉避凶，啊，灾祸要知道怎么样会度回避它，啊，福报要如何来求得，啊，佛门对这些方法讲得也很透彻，啊，实际上是基本的戒条。不杀生，啊，在家同学多，实善包括实践法，所以讲不邪淫，啊，不偷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必须要遵守的。啊，这是佛家的根本戒，啊，五戒、十戒、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通通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啊，没有十善业道，戒律完全就没有了，啊，像盖房子一样，它是地基。那现在呢，学佛都把这些疏忽了，偏重在经典知识的学习，没有智慧了。智慧要从戒定慧，啊，戒定慧要从十善业，十善业决定离不开《弟子规》感应篇， 这是一二三三而已，所以不在这里真正扎根，我们这一生没希望。啊，弘法利生是根本做不到的，自己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